是吗？我
这样。
觉得就是，你像辅导性的人哈，可能还容易一些。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能把我放在这个像井里边一样的，就我这一家人，你把我放到那里边，我觉得好难哦。
什么叫辅导性啊？
不，我说，神把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姊妹里边，大家彼此的扶持还好一点，因为同的信仰嘛，还讲得通嘛。然后就把放在这个家里面，就一群的人都不信，然后就很难，我觉得。
其实真正的你的信仰的光哈，是要真的是要在家里面才是最亮的。我了解你在讲的是什么意思了，因为对每天在一起，然后又有那种亲情的那种角色哈，关系的话，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你看，家就是教会，圣经把教会比成家嘛，对不对？那家的最小单位就是我们家，那你到教会去也是一样，是一个家。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你那个难的意思是说，等于说变得要挑人咯，变成这样咯，会不会这样讲？
难的意思就是说，面对他们的时候，你的这个生命就不够。
那才会让我们成长啊。
对，
其
对，
实这
要
样子我
更
们
加，
才能成长
对，
呀。
更加成长，才能够在这个家，你这个光才能冒出来。是的，
神造我们不是。可能你都一直想说要完成什么任务，要做什么果效，其实不是。神来选召我们，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他要我们成为的那一种人。你反过来讲的话，就等于说你四周围的人会帮助你被神塑造。要在台上演一出戏，一个有能力演戏的人，他有才干，那些演戏的明星。他在台上演，演什么都可以，然后下面都是观众嘛，对不对？但是成为神的家人，家庭里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家人的关系，不是台上台下的。当你说比较难，更难的话，那个难才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你已经变化很多了啦。大概就是一些眼光的问题，还有一个角度的问题。像你讲这个难的角度，就等于说放在说，哎呀，我怎么把他们弄成基督徒啊？变成这样子啊？他们如果成基督徒，对我就容易一点啊？不是，但是我的角度不一样，角度是说，因为他们是要让你成为神眼中，一方面是他心目中要把你塑造的那个人，二方面的话，要来用你，让你成为贵重的器皿。基督徒的本质是从里到外的，就是他是里外是合一的啦，在家里面，在家外面，都应该是一个人呐，应该一个人。那个只有神可以工作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一种不同的面对的一种脸孔，面对你的下属，面对你的顾客，面对你的朋友，都会有不同的脸孔，不是吗？会不会？
是的，
可能连讲话的口气都不一样哦。
是的，就是师母刚才这一番话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开启哈。我就是以前我总是想着我怎么用生命去影响他们，让他们从我的身上看见神哈。但是刚才神还是要让我要往我内心深处去走，要让我就是要在我的心灵的更加深的地方，神要塑造我，那我就还是。还是差很远很远，
是他们在帮助你成为神，要你成为那种人，
是的，是的，
怎么样？是。
感谢主，哎呀，太感恩了，感谢神给我预备这样的时间。
是的，你看，凡事都有他的预备。你看，是的。 好，那我们就要开始了哈。好，今天呢是我们的上一次的由耶稣比喻得以更新六的第二个部分。基本上呢，我们上次谈的这个马太福音第21章两个比喻，有没有大儿子、二儿子，还有下面那个园户哈，这个主人跟园户的这个比喻，然后到22章这个比喻是接起来的，就等于说它是一个一个接上去的哈，这是一连串的哈。那基本上它有它连带的一些关系哈。那么到这个22章的时候，这个比喻呢是谈到一个王，然后他的等于王子了哈，要娶媳妇哈，然后那个王就要帮这个王子办一个宴席哈，王要办宴席是很非常盛大的哈。谈到这个事情，那等一下我们到最后我们会谈到说它的意义在哪里哈。那有一个你先打开路加14章。先打开路加14章。事实上这个路加14章呢，他没有明明讲说是一个比喻哈。但是呢如果你用路加14章来看马太22章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更有里面的一些比较丰富的一个情节哈。路加14章耶稣没有明明说这个是我要讲天国的比喻，没有。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路加14章哈。那首先呢，我们要开始进入路加14章以前呢，我问你们一下哈，你们喜欢赴婚宴吗？赴这种喜宴吗？你们会不会喜欢赴这个喜宴？
是生活中的吗？
对
呀，
我们平常就是有人请你啊这个婚庆啊，或者是各种情况啦，比如说像一个新屋落成，我不想我们中国新屋落成会不会请客啊，这种喜宴啦哈，你们会喜欢吗？有没有人不喜欢的？告诉我有没有人不喜欢的？还是你们把它当成一个人情世故，反正推也推不了啊？
对，在中国是，
哎，怎么样？
在中国是，这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回礼的一个，并不是让人觉得很
礼尚往来哈。
对对对对对
，OK 好。其实哈，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去参加这种饭局也好，或者是特别是婚宴哈，我非常非常不喜欢啊。从年轻就不喜欢，一方面呢觉得很多人，然后没有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完全纯粹是一个社交哈，就大家讲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然后问候，然后整个脸就要弄得笑笑的哈。所以我从我年轻我就很不喜欢参加婚宴。当我离开学校神学院哈，要去已经去第一，就是我去的那个教会本来在要在那里，他们要我去当他们的那个牧师的一个助理，等于说是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代理牧师，就牧师在那里的时候，那我是第二个了，可以这样讲哈，就牧师的助理。我只有一个条件，我跟他们说，我说哈，以后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婚宴我都不会参加。那我之所以这样子跟他们讲这个条件，是因为有两个，一个是我极不喜欢这种婚宴的这种大家很大声啊，很吵闹啊，然后很喜气洋洋啦，可是我就不是那种喜气洋洋的人啊。好，第二个，因为我觉得说身为一个传道人，在那个传道的位份上面，如果这个去那个不去都不行，所以等于说如果这个教会一年里面有十场婚礼，你就十场都要去。哈，有时候你哪个不去就会惹到人家对你的一个感受不好哈。所以我当初我记得哈，我就讲好，我其他我都没有任何的条件，我说我只有这个条件。哈，你们给我多少薪水，你们要做什么我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哈、啊。我你们反正我奉差遣来，然后呢你们怎么差我怎么做，但是这一点呢我就跟你们讲清楚了哈、啊。好，那今天呢是谈到婚宴啊，耶稣把那个天国用个婚宴的比喻来比喻。那我们还没有进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以前呢，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这里耶稣并没有说提到这是专门给天国做比喻的哈。那因为呢，这个路加福音这个路加这个作者，他是个医生，一方面他是一个所谓的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所以而且他不是耶稣面对面的这些门徒哈。他之所以能够写这个啊路加福音，是从跟耶稣在一起的啊，就是第一手资料，然后转述给他。那么这个路加也是写啊使徒行传的啊那个作者哈。那他本身有非常好的啊这个文笔，然后也有很好的，因为他是医生嘛哈、啊、所以他有一些知识，然后他的那个在描述东西的时候，他特别那个纹理啊，那个前后的这种接来接去，又特别有他不一样的风格哈、啊。刚才一开始小红在讲说，其实每一个人对那个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的领悟，从自己的生活的经验都是不同的哈、啊，就是这样。那路加也是一个不同的角度，在听这些他们所口述的资料哈、啊。那这个路加十四章，这个我没有把它放到比喻的范围里面来，因为它是在解释耶稣前面讲到一个事情，然后呢就在解释用这个也是一样宴席的事情类似了哈，然后来解释啊、这个他前面要讲的哈。好，那我们先看路加第十四章哈，我们从啊。路加十四章，我们从第七节先来哈，从第七节十四章，路加十四章哈，第七节先来。那这里谈到有可能有一个宴席，好，那耶稣也在那里看到所请的客人呢，都首先去选择首位。有时候犹太人跟中国人有很相同的那种啊、观念哈，我们也有那个这个席位，对不对啊？有时候是如果是婚宴的话，我们有这个男方桌、女方桌，主婚桌什么桌哈、啊，还有那些比较有位分的人，有什么明显的人就坐一桌，是不是？哈、啊，我们台湾这样的哈、啊，我想应该中国也差不多，都我们都是中国人哈、啊。那耶稣呢，见到有的人就是自己就去坐到那个首位去，然后。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那么这个呢，这个是要为了要耶稣要讲明他的要讲的信息，所以路加本身比较是在传达信息，那个马太福音呢是针对犹太人的，在传达那个啊这个啊比喻里面的一个真理。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这里哈。那他在这里他先讲一个信息了，他先讲到了好，他说被他请去婚宴的时候呢，不要坐在首位上好，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来了叫你起来，那就不好，就非常没有面子了哈。那如果我就不细讲了哈。那第十节，跳到第十节，好，谁帮我念一下第十节，路加十四章第十节。
我来念，
嗯哼，
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好，请你念十一节，十一节就是他的信息。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光是一个宴席的事情，耶稣要表达三个信息。刚才是说，你去参加这个婚宴的时候，不要高高在上。好，这是第一个，高骄傲跟谦卑的。好，再来，从十二节开始， 又讲到另外一个信息哈，啊，十二节啊到十四节哈，十二到十四，好，请再念。
好，耶稣又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
好，十四节，十四节，等一下，十四节是信息。好，请你讲，请你再念十四节。
好，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好，这是这个参加就是人家请你客的时候，或者是你请人家客的时候的第二个信息哈。第一个信息是说，你如果是被请的，那么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大哈。那么如果你是请人的，他说你宁可好，不是刚才我们讲说礼尚往来，然后就好像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在包红包也是这样，诶，上次人家跟你包我不晓得一个数目字好了，比如说上次人家跟你包200好，那下次在台湾是这样好，你要回过去的时候就要添个20块啊。以前我记得我妈妈是这样做，我本身我没有我比较没有经历过这个哈，然后就会要记得要记下来哦，以前包多少回多少哈，这个是礼尚往来哈。那么这些呢就是这样来来去去哈。那但是耶稣说呢，如果你有那个能力可以请客哈，不要只有看眼光，只有看上面或看你的最亲的，你要看到哪些人是最需要，而且呢最能享受这个，他没有说宴席哦，他说如果你要请吃饭的啊，你要摆午饭或晚饭的时候啊，你光叫那些你很好的人来吃啊，但是他说呢，你要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那这样你就有福了。所以刚才我们在讲说这个婚宴本身哈。就是一个人情世故嘛，对不对啊？你来我往，然后我们就要就是要还回去，你又再来我就还回去，这样啊。那么在这里耶稣讲的这个信息是说呢，因为这些人呢，等于说你付出去，你没有期待他们以后要回报你，那你这个所做的，坐在这些贫穷、残废、瘸腿、瞎眼的人的身上，你现在虽然没有得到回馈，可是等到义人复活的时候啊，这里有提到义人啊，义人复活之后，等于说属于神的人，天国里面的人，以后复活的时候就要得到报答。谁报答？神的报答。好，这是第二个路加要谈的信息。第三个信息从15节开始啊，这个就比较长一点了哈，我们从15节念到20好吧，15到20先来哈，看谁要接着念都可以哈，你们谁方便就念。
我来念。
好的。
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那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很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好的，先到这里哈，谢谢，先到这里哈。当前面耶稣讲到这个请吃饭的事情的时候，15节 同席，表示他们在那里参加一个就是幻觉哈。有一个人听到这样子就对耶稣说，哇，在神国里吃饭是有福的。为什么冒出这句话来呢？因为犹太人有一个观念，就是这里提到神国的意思是说呢，神的国在以前旧约的时候哈，神曾经在借着以赛亚有一个预告，就是这个弥赛亚，他们在等这个救世主哈，等到这个救主哈。当然他们要的救主是一个君王，是一个以后要带领以色列人复兴以色列国的这个君王哈。那么他就说这个是神的国，我们以色列国再一次的复兴起来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国哈。所以那个耶稣要离开以前，要升天以前，在使徒行传有没有？他说你国得复兴的时候什么时候啊？所以神国里吃饭有福的什么意思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预言，那我们就看一下好了哈，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我有没有给你们？应该有才对。以赛亚书，你的那个讲义上面有没有给你们？的第一个。讲义上面的第一个经节，以赛亚书第25章第6节，有对不对？你们的那个大纲，
有的有的，
好的，
有有，
好，谁说有的有的，帮我念一下，好吧？
我念吧。在这个山上是吧？
哎，对，是
在这个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
好，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人从这个饭局里面谈到这个吃饭的位置该坐哪里，然后我们请客的时候要怎么样的一个请什么对象，以后就会得到神给我们的报答哈。就想到说，哎呀，在神国里，就是以后以色列，他们知道以色列是神的国嘛，他们认为这个。神的国就是这样哈，那这个时候吃饭的就是这里了。他说呢，要欢喜快乐，好，然后呢，这个是不是这启示录哈？在这山上，万军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好，他们有这样的观念，等于说到了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他们的救主就是弥赛亚，这个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有很像宴席一样的一种欢庆哈。那么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所以这个人说啊，这个算什么，这个不算什么哈，要等到那一天哈，那个才真的是宴席，那个宴席呢说起来才是很风光哈。那么你现在看到我们这里摆了一张照片哈，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因为它颜色很淡，它背后有一个耶稣的双手，可能你们也看不出来。在这个长桌的哈，摆着一些餐具哈，然后后面有一双耶稣的手在邀请哈。那这幅画是一个蛮有名的画，就是在讲这个启示录的19章8到9节哈。好，请你们念来启示录。19章8到9节，你们也有对不对？
启示录19章8至9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好的，后面的解释，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好的，好，我们现在有一些我们可以想象的哈，前面说哎呀，神自己摆这个宴席，我们会吃什么东西哈。然后呢，这个那启示录呢19章呢告诉我们说，新郎婚宴的时候到了，羔羊婚宴的婚娶的时候到了，这个婚娶呢是这个新妇的在指教会基督徒哈。所以当以弗所书5章那里提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要爱的时候，他是说是指的教会， 指着教会，耶稣为教会舍命讲的，就好像说耶稣是新郎，然后呢他爱这个教会爱到他舍命，他就从这里来引射到说，身为一个丈夫要有这种为妻子舍命的这种爱。好，所以这里启示录讲的就是这个我们最后的婚宴。那么这个最后的婚宴，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好，我们现在刚才那里没有念完了齁，路加14章没有念完齁，那就推迟了齁，有人推迟这样，有人推迟这样齁，那好，我把路加14章的21节念给你们听一下。好，那仆人回来，因为这个也推那个也推都没有空哈，把这事都告诉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这个是路加福音14章哈。那到后来这些所谓的残废的、瘸腿的，这些本来不是要当客人都来了，可是那个仆人说呢，位置还有啊，还有很多啊，还有空位啊。那这个主人说哈，23节哈，他说你去路上还有篱笆那里，这个表示说已经不是他们的境界了，已经不是他们的边界了，就已经出了他们的范围了，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位置。好，然后就后面有一句话24节，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好，那么在这里呢，第三个信息，我刚才说路加福音14章有三个关于这个这个吃饭或者是宴席的三个信息哈。那这第三个呢，提到说呢，我们被邀请的时候，如果我们很诚恳的受邀，即使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人家看不起的，我们是跟他没有关系的，因为他在路上还有篱笆那边已经不是他们的人了哈，跟他无亲无故的哈。当我愿意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那么我就得偿那个宴席，得偿那个主人的宴席。很可惜的，前面那一波人就没有机会。好，那我们今天的主要是要放在马太福音第22章，你可以把你的讲义注明一下哈，加一个路加14章哈。好，我们现在就来到马太福音第22章，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节。好，刚才我们提到有两个观念，一个是旧约以赛亚的这个先知的预告，有一天神要请我们客，他要摆开宴席，哇，那个肥甘，那个所有的这些最香的都要出来，因为从神来的宴席一定非常非常丰富比我们现在吃的buffet还要丰富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当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婚宴，这个婚宴呢是羔羊他婚娶我们教会就是弟兄姐妹去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都穿着很洁白的衣服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等一下记得这个经节哈，等一下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就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哈。我说过这个是接着21章那两个比喻，所以这里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好，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念过哈，从第二节念到第八节好，第二到第八好，看谁来念一下第二到第八，马太22章第二到第八，方便的人请念记得把你的麦克风打开。马太福音，
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 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
好，我们先到这里哈，先到这一段哈。好，这里说呢，这个王的儿子就是王子嘛哈，要婚娶，所以就有这个摆这个宴席。那么那里说呢，他要请那些被招的人。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被招的，对，有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被招的人？或者是招，我们先来谈这个招好了，好，这个招，这个召或者是招，哈。当你在要去叫打的的时候，那你手拿起来，挥手，那个就是招那个计程车，对不对？好，好，那这种情况下面，所谓的招哈。什么样的概念？对你是什么概念？如果说我刚才讲举的例子了哈，你要去拦一部计程车哈，那谁是主动的？谁是等于说呢？谁？我们如果用上下来看的话，好，那么谁是用上也不对哈，因为客人有啦，在美国我们说顾客至上了哈呀，他是付钱的嘛，对，谁是老板呢？这样讲好，谁是老板？
当然是轿车那个人啊。
是的是的是的，轿车的人他要去哪里他就要带他去哪里，对不对？哦，你不能说我照你停下来，然后我说我要去南边，你说不，我带你去北边啊。所以主人就是这个轿车的人，所以这个招的意思是主人有他自己的意思，有他自己的意愿，而且通常这个招的意思呢是他在上，被招的人是在下，好，所以这个招有这个意思。那他招的人呢，也有他的先天，就是说他原来要招的对象呢，他选的是他选的，好，我记得以前在我最后的印象了哈，有两种计程车，有一种有冷气的，没有冷气的哈。那有时候你拦下来一看，哦，那没有冷气，我就不坐了，就类似这样，好。所以招的话是由主人来决定，由主人来主动，而且呢是主人本来内定的，他内定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刚才我们所念的哈，里面帮我们念的这个几节哈，看到说第一次就是可能还在预备了哈，可能还在准备，就赶快去他们那个时候的方式不是像我们现在写帖子然后给你回函哈，他不是，他就仆人就出去了啊，那个仆人就出去邀请主人，可能开一个单子给他说你去找这些人啊，要他们过来，然后就去，结果没有想到呢，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已经在预备了，然后那边呢没有一个人来啊。那接下来呢，主人说都已经宴席都已经齐备了，都已经预备好了啊，那没有人来怎么办？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理由就对了，好，结果呢就又打发人去，结果刚开始是不肯来，然后就一个是不理，然后呢再来就是有那个很忙的，好，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刚才那个路加福音讲的比较详细哈，类似这样啊，我还有什么事情没做，我有什么事情没做哈，那个在有一个地方有没有有一个门徒，他很想跟耶稣哈，很想当耶稣的门徒，他说等我回去做什么哈，等我回去做，耶稣说你手扶着犁向后看啊，就不配进天国，那个不配，请我们注意这个招跟配不配这两个字哈，这个跟我们基督徒跟基督徒蒙神的拣选有关系啊，这个招这个字啊，就是我们是神主动的，然后呢他在上我们在下，可他好像看中我们就让我们有份啊。好， 那配不配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主人的这样的一个恩待哈、啊。好，那么甚至呢，有人烦到一个地步呢，把仆人都杀了。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仆人哈、啊，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文的话，那个仆人是指奴隶，那些人是奴隶，所以奴隶是人家是看不起的哈、啊，所以他们就可以要杀就杀他们啊。结果呢，就把这个主人惹怒了哈、啊。后来我们念到说，啊，就这个王就大怒哈、啊，这个王大怒就发兵哈、啊。王本来就有这个权柄啊，对不对？那他们不买账嘛，他们没有看在王的那个尊荣的这个啊这么大的一个，好像给他们怎么讲呢？很有面子了哈、啊，还邀请他们去，然后他们竟然都没有人愿意去。好、啊，这是这一段哈、啊。好，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的问题先来讨论看看哈、啊。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哈。啊，我们来想一想，这些对于王子婚宴被招的人、被邀请的人、被看上的人、被就是被他是有份的人，他们会这么的不屑一顾。我们来想，有什么样的原因？从头起头到尾巴，我们来想，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记得这个比喻里面，他是提到一个王，不是一般的，像刚才路加福音十四章好像朋友一样哈，那这个是王啊。请讲，我现在没有听到，是不是有问题？
可以听到吗？
好，现在可以，请讲。
是他们心里面对王的态度，有一些轻蔑，或者说很轻蔑。
嗯哼，等于说对王一点都不尊敬，可以这样讲吗？不把他当王看，可以这样讲吗？
对。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哈哈，
是，我觉得轻蔑可能比那个不尊重还更那个一些，
okay,
更严重一些。
Okay, okay.OK, 好的好，很轻蔑齁、啊、呀、yeah。你可以用一个比较白的词来讲吗？就是比较直白的。
哦，想一想啊。就是觉得他不配做王啊。
OK。
就像我们今天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们的领导人有些人对他们的看法呢、
啊、
然后就会做一些事情表示对他的、
啊、
那如果他请我们去，我们可能不大会想和他同席。
是 OK, 好，是不认同的、啊、是不喜欢的、yeah。 好的，还有其他的人啊，有什么想法吗？等于说第一个对这个王本身就有很大很大的心里面的这个轻视也好啊，或者是不尊重也好，或者是很大的意见啊，哈呀。一样的哈，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王其实就是跟前面我们看到那个这个原户的那个主人一样哈，是很，其实他是很有怜悯的心的哈，他很有就是一次再一次的，就他的目的他要达到，而是在他一样的在一面在准备他的宴席的时候就去请人了，就招人了哈，我不能用请，他这里王不是用请人的哈，然后都已经摆好了，都已经杀了，都已经就是已经成事了，再去一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一趟一趟的，所以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王，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葡萄园的这个主人类似的啊，有这样的一种特性。或许从吕梅的讲法可以这样说哈，他们觉得他们比王还大，可以这样讲吗？吕梅有没有这个意思？我比你还大？
刚才不是我说的哦，
不是你说的，刚才是谁？地波
了，耶、
哦，他下去了。哦 ，OK，OK， 好的。从王跟这个他的这个王以下的这些人民哈、啊、国民来看的话，事实上王是一个最高的位置。啊，那照理讲，不管他说什么的话，就是等于是一个像一个圣旨一样，以我们自己的观念和圣旨一样啊，等于说只要他一颁布的话，大家应该是要顺从的。可基本上呢，这个第一个部分，那些内定要招来的人，他们等于说就是不听话，可以这样讲啊。那这个呢，事实上就是人在被造以后，亚当夏娃的这个犯罪的一个最大的关键跟症结啊，就是不听话。他们就是不听王的话啊。那本来应该是要遵从王的命令的。这个那个不是只有一个邀请而已哦，那算是一个命令。结果呢他们就就不领受这个好意就对了。他们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原因，所以他就宁可就是不要去赴这个宴席啊。还有没有想到什么原因他们会这样来面对王的这种呼召？
师母。
啊，是，请讲。
我觉得是这些人是比较傲慢。
嗯哼。比较傲慢的。嗯哼。
很自负。对。
嗯哼。
就是不听，就是很轻视那个王。
啊、
觉得了不起。
是是是。嗯哼。
对，我的想法是这样。
OK,OK, 好 ,OK, 好，傲慢。好。等于说比王还要高了，对不对？哦、比王还要把自己放到王的上面去了，可以这样讲吗？
对，按照以前那历史上面的一些故事来说、这些人是要谋反的感觉。
OK,OK,OK,、okay, okay, okay, yeah, 是篡位了，是。好， 我想到一点哈，我觉得这些人哈不认识这个王。可能平常齁、哦、他们意这是我个人的，那我们的大家从我们这个比喻可以自己来那个哈意会哈。那我的意会是觉得说，因为他到后来刚才呢提到他们把这个王的仆人杀掉之后呢，王就发怒了，好，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有可能这些被邀请的人有他们自己的城啊，他们也是一个地主啊或什么的啊。然后这个时候王就大怒啊，发兵除灭那些凶手。所以呢，我有一个想法哈、啊，我有一个想法，这些人呢不认识他们的王，大概平常觉得这个王呢本来就是那么的好像好人一个啊，也不太有王的这个权柄。不太行使他的权柄，但是没有想到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等于说我敬酒不吃就吃罚的了。好，那所以呢前面的那个部分到这一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个网友还有那么大的一个怎么会去把他们杀掉，这个他生气了，因为他也杀了他的仆人嘛。所以就等于恩将仇报了哈，所以我个人有一个感受，好像不认识这个王。一方面他是完全的慈爱，那么的慷慨，啊，但是呢，一方面他却有那么一个就是一个正义或者是公义的一个表达，好，嗯哼，前面马太福音我们前面我没有提那个过程啊，前面有个地方谈到耶稣洁净圣殿，就是圣殿本来应该那里是很神圣的，结果变成买卖啊吵杂啊，那耶稣洁净那个地方，有人说耶稣发了义怒了，公义的义怒啊，等于说呢他那个非常温柔谦卑非常有连续的这个耶稣 在那个时候所表达的是神性里面的公义的那一面，应该是神圣的，不容许这样来玷污的，那是神的殿。如果我们认识神是这么样一位神，他的荣耀，他的权柄，我们说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他邀请我们来赴，邀请人去赴宴的，这些人应该是觉得很光荣的，可是他们没有感觉很光荣，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个王会有这样的一天，该杀的就要杀掉了。好，这是我的体会呀。还有没有人要补充？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念旧约的时候常常说旧约的神好残忍啊，但是他的神的作为他绝对不会把无罪的当有罪，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绝对是一起的。好，如果你等一下想到你再补充那我们就往下面看咯。好，我们往下面看好，那么现在呢都已经准备，都已经喜宴已经齐了，但是呢问题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招跟配或不配，这个对一个我们的更新很重要。耶稣也常常这样讲，如果你不怎么样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往下面念了，往下面念，我们从这个第九节开始把这个比喻念完把这个比喻念完。好，哪一位接下来念好吗？第九节开始。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可以。
哦，刚才一直不可以。好，那我来接着念。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就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
先到这里，等一下那一集我们再做一个结论。好，先到这里哈。好，这是第二段，前面被招的人，被内定的人都不配。那么现在呢，王并没有说哎呀好扫兴不请了他就再出去找人。那么这次找的人有几组人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第二题的第十节，第二大题第二大题二，然后我们看第十节，这里的第十节，这里提到凡遇到的，表示没有一个例外哦，不管遇到什么人然后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所以基本上不分哪一种人，只要有看到人就请他进来。那么这次真的是坐满了人了好，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善跟恶是什么意思？善的恶的都进来
好人坏人都进来
什么叫好人坏人？有没有人进入神的家是好人的？你认为？
没有
没有。好，那自己的好人坏人是你的好人坏人跟善恶人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表达的意思
靠主耶稣跟不信靠主耶稣的，
有没有？你是说有的是靠主耶稣，有的是不靠主耶稣的，是吧？
那我是信，有信跟不信的两种人，是这个意思吗？
哦，你是说善的跟恶的，是一个是已经信了，一个不信的，是吧？
嗯，
好，我们先留着，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讨论，好，我们可以讨论。还有吗？
师母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请讲。
是不是就是在人看来他的行为是善的还是恶的？
因为这个筵席好像是神的恩典，就是我们所有人在信主前五十步笑百步，有善的好像有恶的，那么到神的筵席上来，因着他的恩典然后被称义，所以就是在称义之前人所认为的善人和恶人。
OK，等于是以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是好人坏人，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对，
好哈好哈 OK， 好好。其实哈，这里没有跟我们解释，然后我去看了一些他的原来的意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解释哈，但是有一个线索，这两种人都是本来不是王内定的，本来是不应该进去这个宴席的，这样给我们一点点暗示。好，从刚你是立波对不对？刚才是立波吗？
是师母。
是哈 ，OK， 好，我刚才叫错你的名字哈。好，如果哈，我们说，因为这个宴席本身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在指。进入神的国啊，进入神的国，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那还没有进去以前，等于说呢，我们本来是不属于这个国度的。所以刚才那个Sherry 说，是不是在指这个善的是已经是跟神跟这个主人有关系的啊？基本上呢没有，因为他本来不是内定，他跟这个王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他们是。就像立波讲的哈，或许像立波讲的说，以人的眼光看，有的是比较好的啊，有的是不好的。或许呢，就像刚才耶稣讲的说，那种贫穷啦、瘸腿啦，有的是健康的，有人是残缺的哈。那有人的话，就是人家眼光中他们是都很好的哈，善人哈。那有的人是在眼光中说，这个人不太好，他做过什么坏事，也或许是这样啊。但是这些人呢，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本来都不是被邀请的。那么前面那个被邀请的是在指谁呢？在指犹太人。因为基本上我讲过哈，耶稣讲这些比喻是针对这一群犹太人，会用比喻的原因，一开始你记得吗？会用比喻的原因就是为了针对这一群犹太人。其实耶稣在讲什么，他们都很明白。耶稣是用犹太人的背景来讲这些比喻的。所以讲到这个宴席的时候，马上刚才14章那里就有人提到说，哦，这个是神国的那个宴席，就是在指这个旧约在讲的那个预告的那个宴席哈。所以他们都懂啊。问题是他们懂了之后呢，他们呢即使他们知道耶稣是在讲他们就是不愿意悔改啊。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结论再讲哈。那么等于说这个善的恶的呢，如果为什么我特别提出来哈，因为我们不要我们的带的人的当中，不要让他们有个观念，好像说哦，原来在神的眼中这些基督徒有好人也有坏人，不是这样哈。我们没有好人跟坏人，我们只有义人。刚才有没有路加福音说，哦，义人复活的时候，耶稣说就要得到报答。好，那么善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行善，但是我们不是善人，有没有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官，年轻的官，有没有？他说良善的夫子啊，耶稣说，他马上打回去哈，他说哪一个是良善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帮助我们在跟我们学习的人了解说，这里的善跟恶跟神眼中的义人跟恶人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提到义人跟恶人他是配对的哈。那么义人就是相信耶稣，刚才薛丽讲的相信的耶稣，然后被称为义，被神称为义，我们按着神的这个条件，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接受耶稣的赦免，我们跟神有了这个父子父女的关系。好，那么恶人就是那个不以神为神，然后不认识神，一方面呢是与神为仇的，这个就是恶人。主要是以神为主体啦， 哈，不是在我们好不好，好坏不坏，不是这样哈。我想这一点我们就这样就很了解了哈。好，那么这第二组的人呢，第二组的这个后面破半部的故事呢，就是有这么些人哈。凡是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那么现在我这里有几个问题，我们稍微来谈一下哈，我们稍微谈一下。这个第二大题下面的问题哈，王到处没有选择的邀请有什么目的，还有什么意义？他那里有提到哈，提到说都已经准备好了，好，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他有什么目的呢？他的目的重点是在他儿子要娶亲，还是他的目的是他的这个席位要坐满？你认为呢？他的儿子娶亲需要很多观众，我觉得你们觉得王的目的在哪里？
席位要坐满。
OK， 好，好，还有吗？
王愿意有更多的人来参加他儿子的婚礼。他想就说，他所以他跟他的仆人说，你们去请，反正见到的就叫他来，因为他仆人去请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在路上，你知道谁是好，谁是坏人，谁是好人。我自己这样想的哈，就是反正你愿意来的，小王就让他进来这样。
嗯哼，好，等一下，等于说后面去的人就没有神就不挑了哦。没有说好的坏的，不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好的坏的、
你愿意进来，
okay， 对对，就是只有愿意的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好，那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样哈，你觉得王那么的不弃，就是不放弃的，一定要去找人来坐满，重点是在要来参加的人，还是这个宴席要来吃的人？还是重点放在他的儿子的婚礼，
放在宴席上。
OK， 等一下，那个月华，你认为呢？我先把他的意思我先搞清楚。
我就想说，王是愿意更多的人来参加他儿子的婚礼。
OK， 王希望这个婚礼里面有
很
多
人来参加，
而且是他不在意哪一种人，只要愿意来就好，对不对？啊。OK， 好的，好。那个小红，你说主要是宴席是不是？
啊，也就是还是为他的儿子了，让他的儿子的这个宴席有更多的人，
嗯、
他就觉得、
嗯、哼是，哈哈。一方面，儿子的婚礼就应该有这些人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些桌子上的那些觉得？很垂涎呐、啊，啊，宰牛宰羊，什么都准备好了，有没有人想象一下这个桌上所摆出来的宴席是多么的丰富啊？
其实我还有一点不理解，师母，我觉得王的宴席应该是请那些有身份的人，怎么能够把这个大街上的人，什么人可能有？要饭的可能啊，站到那儿闲站的，我觉得怎么会要这样的人呢？他们的身份不是很配哎。
前面那里就是有身份的人，他们不去啊。
啊、
嗯，那个是在指犹太人的、啊，神已经拣选的犹太人呢、啊，成为他的子民呢、啊。当犹太人听到国的时候，神的国了，是在指以色列他们这个国家耶。那个大卫的王位。就是在指神，因为一开始是神做他们的王的，后来他们就不要，就要去选一个王，有没有？他们知道他们的国度是属于神的，他们是神拣选的，他们是有身份的，所以犹太人很傲的，他们非常自己非常觉得，如果你跟犹太人，他们是很优越感的，好，不过他们有他们这个神的选民的一些特质啦。他们保持得非常好，所以呢，像他们对于这个律法书啊，对于那个犹太人的这些律例呀、啊，他们保持得非常好呀。那这个是有身份的，这个叫做有身份的哈、啊。
所以你是说你搞不懂是说为什么王要后面的这些人来，是不是？
对对，
好，这个就是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现在我们基本上在学习比喻的中心点，就是在学习天国。那么王是指谁？王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那个天国的这个主人啊。那基本上很明显的儿子就是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启示录嘛，有没有，就是羔羊婚宴，儿子就是这个王子，就等于在影射这个耶稣基督啊。那刚才呢我们在想说，到底他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人，没有这些人来，这个婚宴还是可以继续，还是就是他的那个婚礼应该还是可以继续举行啊，对不对？